你好，我是有盛，这是 BFM 财经所制作的财经股市，大致总体经济，小至股项走势，让你洞悉市场先机。那么最近市场行情呢都血雨腥风哦，很多的投资者对于整个衰退风险的恐惧心理其实都是不断的在加剧的。我们从六月的收官日来去看哦，其实标普和道琼斯指数都创下疫情来季度最差的记录，像是标普在上半年便累计跌幅高达 21%， 创下1970年以来最差的表现。而很多人关注的纳斯达克指数哦，哎呀更是更惨了，因为纳斯达克指数在上半年便累计跌幅达到 30%， 创下史上最差的年度表现哦。那么随着上半年我们都经历了美联储升息的飞鹰啊，俄乌战争的黑天鹅，还有熊市，下半年市场到底会迎来更多的机会还是陷阱？让我们来邀请 Trident Analytics 的创办人兼策略总裁林子正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为我们指点迷津。彼得你好。
嗨，你们好，大家好。
彼得非常高兴今天能够来到去跟你对话，因为我们在市场行情最近真的是非常的不好我们看到上半年，真的是发生了三大利空的行情，像我刚刚所提的，我们有俄乌战争的 Black Swan 黑天鹅的事件，然后美联储升息的飞鹰，还有最终迎来国际市场的熊市。坦白说，上半年是不是市场行情最坏的时候？你在金融行业你都经历了20多年了，你有看过比这个更坏的时候吗？
其实肯定是有如果我们讲是那个 panic 我们讲 investor 的 panic， 其实现在的 panic， 如果你跟2008年的时候来比较，坦白讲2008年的时候比较恐惧感会比较高一点，跟现在相比之下差别是在哪里？因为你看2008年的时候是第一次他们有 financial 那个 banking crisis， 所以那时候每个在猜测会发生什么事情，政府应该用什么method 去解决，所以有很多未知数，所以那时候会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恐惧感在那边。相比之下，如果你看现在 right， 很多东西很少未知数，像你讲的所知道的我们都知道，坏的消息什么，我们有 inflation 我们有 Federal Reserve hiking interest rate， 我们有 Ukraine 那，所以如果你再想一下还有没有什么可能，有什么坏消息还没有爆出来的，还是未知数，还是不知道的。如果讲这是没有什么坏消息有的坏消息大多数都应该是出来了，所以变成你的那个 risk 跟那个 uncertainty 就是减低很多。所以简单讲，我同意就是说，其实上半年真是算是可以算是最差的一个 period， but 在历史上不是算不会比2008年惨，可是应该是该有的坏消息都大概大多数都出来了。
所以其实对于下半年整体的行情你是抱持着一个比较乐观还是悲观的一个态度
我是觉得一个比较乐观的一个态度像刚才讲第一点未知数很少大多数的坏消息我们都大概都知道。但第二，我们讲 inflation， 就是说这个膨胀。所以如果你现在开始看很多那个 commodity 的价钱已经开始往下。Shipping rate 也是那个油船费船费是应该是往下，所以这些就是他们升息所想达到的一个 target， 就是说 reduce the inflation， 所以已经开始发生了。对我讲，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现象，所以我对下半年我是用一个比较乐观的一个角度去看。
我们都看到在其实这样的市场行情都这么不好的时候，我们都看到美国那一边的股市都跌了很多，甚至欧洲甚至马来西亚也是跌了很多的。但我观察到有一个特别的现象，就是中国的股市却是表现比较强劲。我举一个例子像是那一个纳斯达克的金融中国指数 Nasdaq Golden Dragon China Index 其实在第二季的涨幅便达到了 12%，是创下2000年底以来最佳。你觉得说其实接下来中港股市是不是有机会跑赢美股呢？还是美股会持续成为一个比较大家比较关注的一个的点？
我本身觉得中国还会不会说继续他们的 Zero COVID Policy，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观点我们需要去看。如果说是中国再继续保留着他们的 Zero COVID Policy， 那我觉得中国的那边的风险会比较大。 所以本身我现在会比较关注美国，因为如果美国如果你看它唯一剩下的一个 risk 他们需要 manage 就是膨胀，如果他们有办法把这膨胀压下来，变成他们的整个 economic 的 risk 会减少很多。
那随着下半年整个第三季的行情其实展开，到底我们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像你刚刚提到的乐观，有什么样的东西是让你觉得是比较乐观的？
这第一点我讲乐观就是刚才讲我们已经开始看到他们的那个 inflation rate 已经开始慢慢下降，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如果我们看美国的升息 interest rate right, 到这个 level 我们还是随时是历史上算是一个蛮低的一个 level, 不会说是很高。Then 第三我们看 economic activity, right, 我们 of course 美国已经开始你看有一点 slowdown, but again 这个 slowdown 就是因为他们担心会有一个 recession。所以如果以美国来讲，如果我们讲是 technical recession, 就是说两个月的下跌，那个是
意料之中
、所以如果说是 inflation 一直开始下，我觉得美国有很多空间可以去 either 他们不会 reverse 他们的rate hike 升息， but 他们有办法就是说either stop or either 升息比较少，然后去 manage 这个 rebound of the economy。所以这个是我会比较乐观，就是因为这些因素。
那有没有一些可能我们需要特别谨慎的事情呢？像我们看到最近有很多的一些的论述是在讨论，因为随着通膨的问题不断的上升，其实有很多的上市公司的利润其实是会被侵蚀的，也就是说他们下半年可能他们的表现都不怎么好。你会不会担心可能上市公司接下来下半年的整体的业绩报告可能是不如想象中预期的这么好？
其实我们要看那个公司是在哪一个行业， right? 如果说是这些公司是很多因素我们需要看，对，很简单，这些公司假设说是他们的 sales 大多数是本地的 sales 还是export 的 sales, 然后我们要看他们 raw material, 他们的 raw material 大多数是本地买的 raw material 还是要运进来的 raw material 用美金的。所以我们有很多，就我们不可以说一根柱打翻整艘船，就是用一个很 general 的一个 concept 讲 OK, 下因为 raw material prices已经开始上，要看那公司的业绩会不会有挑战性，我们要考虑到很多因素，像刚才我所讲的他们的 sales 是 domestic 还是 export, 他们是用什么 currency, 他们的 raw material 是 domestic 还是 export, 所以整整因素，还有他们的 end users 就他们都是卖什么东西，觉得这个东西是 even under 现在有一个膨胀的一个因素，还有没有人继续去购物这个东西，还是每个人就觉得这东西是一个必需品，就 不需要的，所以变成现在你价钱上了我不需要现在买。所以我们要看这些因素去衡量对公司的一个 impact。
对，看起来的话其实下半年要做投资布局要做的功课其实都相当难的，因为像你这样说的，当然要去区分可能哪一家的公司他们使用的那些的原料来自于哪里，会造成他们的公司的利润侵蚀这就是一个很大的难题。但若我们想请你评估，其实在下半年里面三大的投资领域其实有哪一些可能会是吸引你的目光呢？
我现在都是在想，就是说 我比较觉得有潜能跟我们讲那个 valuation 的估价会说很高的，就是我喜欢 banking finance sector, 我觉得 finance sector 因为当有 recovery banking activity 就是第一个我们讲是一个 bellwether, 就是说一个代表性的一个 company, 银行是经济的一个代表性，所以当你经济一开始复苏，银行肯定的表现会比较好。然后第二就是我没讲 consumer, 就是说消费者，当如果说是经济开始复苏，消费者就会消费比较多，所以 consumer sector 是第二个。第三个我们就是讲就是industrial, 就是说工业区。Again, 就是说当 economy 一开始恢复，这些工业的 activity 会开始increase, 就是说开始比较活跃起来。对，我对这三个还是保留在这三个我看到比较有潜能在接下来的period。
是科技股的面向你会是怎么去看？我记得科技股在去年的时候其实都受到很多的投资者的追捧，当然大概今年以来其实都是跌了相当多了，你还会很看好科技股的发展吗？
科技股其实从去年开始我已经有给warning 了，
对，你有给很多的一些的警告，觉得已经是
对
被炒高了。
对，因为我所担心那去年就是因为它的 valuation 它的价值会比较高，所以我的看法是这样，我们如果看2022年整年来看到 December 2022跟2023年， 我不否认科技股 我不可以讲每一个科技股的公司都会表现的继续表现的成长，可是可以讲大多数的公司还会继续成长，但差别就是这一点，有可能在2020年跟2021年他们成长有可能是 30%、40% 的成长，可是接下来我觉得这一两年来 maybe 你会看 maybe 大概是 15% 的成长或者是 20% 的成长，所以肯定它的成长还会成长，但它成长力会降跌，就当你成长力一降跌，就是你的 valuation 肯定就是会下，所以就这是解释，就么科技股从去年就开始给 warning， 就说我们要 be aware 这个事情会发生。And 你如果你现在看，就是这事情在发生，所以就造成了他们的 valuation 跌，然后就告诉他们股市股价在跌。到我这个 level， 我觉得还是有还有。不是每公司，我觉得还没有到一个 level， 我觉得很 attractive 还有，我觉得还有一点空间可以调整一下。
也就是说，你当前你还是觉得科技股的整个的估值 valuation 还是处于比较高的一个阶段吗？
OK， 之前是高，现在是到我可以讲是蛮一个 fair value historical 的一个 fair value。But我会比较 excited， 如果他们跌 drop below 他们 historical fair value，所以肯定我们要买东西要买比较物有所值
yeah， 还没到一个便宜，只不过是到了一个合理的价位，可以这么理解哈。
对对
对，我们都看到其实在整个的行情都这么坏的时候，有很多的一些的资金啊，不管是散户也好，大户都好，外资都好，还是内资都好，其实都有一些不断的来去偏离风险市场。那其实对你而言，如今是比较最好的布局进场的时候吗？还是你觉得说可能我们还要再稍微的缓一缓，再适当的观察？
就坦白讲，像一个投资者，你这是无法去 pinpoint 买到最低层，我们真的是无法去 guess 这个是不是一个 bottom 最最低的层。如果现在问我，我觉得是 either 是我们现在已经是很靠近那个 bottom， 还是我们已经在到达的一个 bottom， 这两个可能性 right？ 所以以这个角度来看，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去 collect 或去开始慢慢的 invest 在好的公司，因为我觉得 valuation 已经是在一个蛮 attractive 的 level generally 来讲。所以我觉得如果说是你要 given a choice， 你要进去，我们讲每次有一个 argument 啊，我们现在应该是 go for value stock 还是我们 go for growth stock， right？ 每个都讲这个 argument。所以当你要开始 invest for 一个 recovery， 就是说当 market 已经开始下，我们讲成长的公司，我们讲 growth 的 stock 会比较好的一个 choice rather than value， 因为当有一个反弹，肯定的 growth 的 stock 会反弹比 value 的快。
是没错。但在市场在这么低迷的时候，你可不可以跟我们讲一讲，我们要到底怎么样去区分什么样是一个成长的股，就是 growth 的 stock， 怎么样去区分另一个的是比较是 value 的一个 stock 啊？因为我们都看到在整个市场里面那一些的整个的个股都是零零总总了。我们先不要讲美国，单单是马股便有900多家的上市公司，我们要怎么样去区分所谓的价值股跟成长股呢？
OK， 其实如果说是我们用一个很简单的定义 right，如果说是成长股，就是说你要投资这间公司，你就觉得，你问你自己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就么你要投资在这间公司？如果你觉得我要投资在这间公司，就是因为我看好他们的业绩的表现，就是说他们每一年接下来每一年的成长会很快，就是说每个人是20-30%的一直成长，所以我投资在这间公司，因为他们的成长力会很高，所以变成这个公司就是一个成长一个 growth stock。OK， 假设说你觉得，我要投资这间公司，不是因为它成长会很高，它会有成长，可是因为它的价值已经是很低，所以我投资在这间公司，因为是价值很低，而不是因为它的 profit 可以成长到很快很快，所以这个就是变成一个我们讲 value stock， 一个价值股。
是，我就觉得那个 Peter 给的一个的建议就很好啊，因为我相信有很多的朋友啊，想要去投资的时候啊，实际上都很难区分，怎么样是一些的价值股或者是成长股，里面还是有一点点的一个的差别的。那尤其是在市场行情这么好的时候，我们要到底怎么样去区分价值股或者成长股的话，那其实就是很考验我们的一个的眼光了。好，那我们今天也是非常感谢 Peter 你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给我们做这么多你对于市场行情的分享，非常感谢你。
谢谢谢谢。
财经股市是 BFM 财经制作的股市分析节目，这个节目将在每逢星期一中午十二点在我们的脸书专页 BFM 财经和 YouTube 频道同步 live 播出。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记得要在我们的脸书专页追踪最新一期的节目，并订阅我们的 YouTube 频道。我们下期见。